分了，我马上就进入我们下一个讨论的话题。中国大陆各地呢，最近是雾霾非常的严重，包括了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也特别选在了雾霾天不戴口罩，走访了北京的胡同来探访民情。而海峡对岸的台湾呢，平气空气的品质也受到了这个雾霾的影响啊。当然这个情况也反映到了两岸两会，也就是海基会海协会刚刚落幕的第十次高层会谈。会中除了签署两岸气象合作协议和地震监测合作协议之外呢，也同意要将两岸的空气品质监测合作议题来列为下一次会谈讨论的话题。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惠普先生，我们看到这个马尼一开年啊，这个两岸的高层会谈可以说是轮番登场。那么之前的这个在南京的张王会，还有北京的这个习联会啊，可以说谈的议题有点高来高去，不管是正式中华民国，或是说这个马习会的可能性哦，都可以说是这个各中玄机，要两方心领神会才能够去体会的。不过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两岸两会在台北举行的第十次高层会谈呢，谈的议题就比较不同了，都是跟民众切身相关了，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空气污染、这个雾霾，还有地震，还有即将要谈这个飞航安全等等啊。那么这一次我们也看到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的抗议行动不如过往激烈，您怎么看这一次两岸两会的第十次高层会谈？
我觉得这是第十次他这样会谈，就是说我记得几年前我们一直在这边大肆呼吁两岸一定要先接触，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从很激烈，我记得第一次那个海基会海协会在我还在台北，然后呢在街头都掉满了袋子，然后又要烧火，然后我刚好跟美国官方的人到台湾去建交，人家说奇怪，人家跟你和平谈判，你干嘛要一直反对，你一定要人家来打你吗？这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跟外国朋友解释说为什么台湾会反应，人家要跟你和谈你还不高兴。那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只要有接触，你看现在都是很正向的，然后现在已经从这种变相的白手套已经变成说直接的那个政府对政府单位。当然中国大陆是一个班底，两块招牌，所以它其实是同样的人。台湾呢现在就变成说这一次好像是海基会的副秘书长张显耀也是陆委会的副主委，说慢慢也有点在转型了，就是说所以马上会看到一些问题，就是说看起来是很正面啊，然后这个雾霾的问题，我想中国都很头痛。我不知道你怎么谈判，说让那个空气不飘到台湾吗？我想也不太可能。就是说，这是希望台湾跟大陆大概有一些能够谈的东西能够谈下来。尤其中国大陆大概觉得很奇怪，那个服贸条约听起来是对应该对台湾也很有这个很有意义的，为什么一直到现在没有过关？但是就说。正面的来看，就是说现在都已经变成官方的单位啊，就直接的互相当宣称这个，然后也来往。另外也谈到两岸领导人的已经完全是好像是开了门了，只是说好像台湾要求说我要在这个地方来，然后那个中国说好像这个地方不适合。但我觉得对这个问题来讲，应该在台湾就是说你是客人嘛，客应该随主便，对不对？主人说我请你吃牛排，你不能说我一定要吃龙虾，对不对？所以我想这是有点点，就是说是不是到后来会在中国会安排在一个特殊的场合让两岸领导人见面。当两岸领导人一见面的时候，我觉得会有一个历史性的一个改变，就是说底下的在做事的事务官马上就很清楚了，很多东西谈了半天谈不下来的，很可能很快就可以谈下来。所以我一直很期望，尤其是今年哈，是两个甲子，就是这个甲午年呢，120年之后，120年之前台湾因为保护这中国因为出兵保护韩国，然后被日本打得大败，然后呢把台湾分裂出去了。然后呢今年呢又是这个时候，尤其是我记得是7月15号吧，在那个韩国刚开始的大战开始，所以是不是这选在这很有历史性的这一年啊，然后这120年之后居然我们两岸可以合在一起来和平谈判，我觉得这是我如果是领导人我就会选这今年，我觉得这太有意义了。
好的，谢谢赵惠普先生，也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当然现在两岸已经举行了这个历史性的官方会谈了，包括了台湾陆委会的主委王玉琪到中国去访问，也会见了国台办的主任张志军。那么张志军也可能在近期到台湾来访问。那么未来中国和台湾之间主管两岸关系的关系负责人，如果建立了常态化的沟通机制之后，作为白手套的海基会和海协会要如何来调适角色，和官方管道的功能要如何来区分呢？您的看法？
到目前为止，这个海基会、海协会双方呢，都一再的强调，这个虽然双方的这个官方已经接触， 可是这个海基会、海协会这个的角色跟功能只会强化，不会弱化。当然这是我想，这是为了要维持海基会、海协会能够继续运作。那么这是双方一致的说辞。可是总是我们要看一个组织，要经过一个观察才会发现。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这个大陆跟台湾之间如果能建立更好的互动关系，是要有不同的机制啊，大家都互相建立，而不是说从海基会、海协会变成了这个陆委会跟国台办之间接触之后，海基会、海协会就丢掉了。这样子我想对于这个两岸之间建立更稳定的关系的帮助不大。那么我们是不是在海基海协的基础上面再去建构这个国台办跟陆委会之间的一种互动，那么在国台办陆委会之间的互动再去建构这个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一种互动，那么这种多层次多面向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单位大家都能够有密切的这种交流合作，我想对于这个两岸的和平发展一定是有巨大的功能。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继续想先请教在华府的赵惠普先生，就是说刚刚这个吴老师也提到，就是其实在这个两岸的官方之外呢，还有这个海基海协的这个功能呢，其实还是可以强化的。那么此外呢，还有这个很多的学者专家也提倡说，两岸需要进行这个双轨啊，更甚至是多轨的这种接触，就是不断的频繁的交流。那这是不是也正是您刚刚所提到的多层次多管道的交流，其实对于两岸的未来其实是更有帮助的，您的看法呢？
博弈，谢谢啊。我觉得这问题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呢，中国的政权大家都知道，它是维持这个十年一次转变。台湾有一个很大的未定数，就是说每四年一次总统选举，然后以目前的看法，然后2016年的时候都不知道谁会当。所以呢，如果说这个多轨进行对台湾的人民呢才会有最大的保障。为什么呢？如果说一下子两年以后这个蓝营又没办法执政了，然后绿营上来，他马上对这个官方的正式的接触他一定会有所阻碍。然后呢，如果说你这个还有别的班底在继续竞选的话，尤其是像陈总统在位的那个八年，他一直都还有一些陆陆续续的接触，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觉得很可能在中国北京也看到这个情形，所以他觉得说这个白手套的也不叫白手套，就是说这个一套班底两块牌子非常重要。但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常常看到，就是说台湾很简单，就是说台湾因为法治国家，常常讲完了就说这个条例签了约，我们大家就守法。但是中国它好像对这个落实跟执行力都一直都有一些很大的落差，就是说是不是就是说有时候官方来讲太硬了，然后呢是不是有时候在这个海基会、海协会有的时候在对于人权在落实，然后因为它是以民间的立场来出来，会比较有弹性。所以说我觉得在中国大陆啊，就是说它整个国家它那个执行落实的会有一段时间，这时间我都不知道是十年二十年了。所以在这一段期间里面，这个很重要。所以对台湾来讲，台湾政权的位地性，然后呢中国大陆的执行力跟落实力很重要。所以我还是蛮期待这个海基会、海协会继续在做他们的。事实上它因为它还有一些民间的组织，它可以做更多，可以发展出更多多元化的方式来做的。好，那这是我这个人的一点看法，谢谢。
好的，谢谢赵惠普先生。那么回到台北请教吴汉教授，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子来看，就是说如果陆委会跟这个国台办他们是一个比方说原则性的指导的政治的这种方针的指导的单位，那海基海协会就是这种细则的或者是说执行的这种单位，可不可以未来是这样的分工？但是如果是这样的分工的话，两岸的这个官方的接触，那是否就意味着说未来到底是会让这个两岸的这个原则制定更顺畅，还是会遇到更多的阻碍，不管在经贸上或者是在政治上，您的看法？
我觉得在陆委会由王主委跟这个张主任之间的会面之后，他们达到一个共识，就是两个单位将来要建立一个沟通的机制。那这些沟通的机制我想会在大家彼此的政策上面多进行沟通。那么至于签协议，那么按照海基会、海协会现在目前所做的大体上是顺畅的，所以 落这个执行的落实面，大概就由海基会、海协会来做。我想我不反对主持人刚刚所讲的，在只有在这种状况底下，海基海协的功能才能予以延续。然后那陆委会呢，应该是去开发更比较属于原则性、指导性的一些机制出来。那这样子会让这个两岸之间呢，很多各层面都会有这个良好的一个接触跟沟通。
嗯哼，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马上来接听电话，台北的余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请说。台北的余先生，
这个、人权的问题、疆土的问题、雾霾的问题、两岸的问题，其实都在考验着领导者。一个领导者需要有能力，也需要有品格。台湾的问题在于过去三个总统，有能力的没有品格，有品格的没有能力。所以我希望大陆也能够来有道院，能够自由民主法治，能够进行选举，疆独就不是问题，两岸也就水到渠成。
好的，感谢台北的余先生。下一位是武汉的朱先生。武汉朱先生您好，请说。
这个大陆的这个雾霾确实很严重，但是呢也是确实是个，但是呢是发展中的问题，也不是中国的一个国家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新疆，我们这个大陆这个生活现在好一点，我们把这个到这个新疆的学生呢接到这个我们内地来学习，而且呢这个新疆的这个人员可以自由流动到什么呀，这个汉人地区来做烧烤。其实他们名为烧烤，其实也不知道做什么，就是晚上就是偷啊摸的，是吧？这个情况很严重，汉人又不能抓他，一抓他就是什么样，违反什么民族政策啦，这抓了又把他放了，确实是个问题。你们这个就提台湾，确实是讨人嫌。我们去过台湾，见了台湾，确实是，那个台湾要独立就独立三点。
好的，谢谢武汉的朱先生，不好意思得打断你，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挺多的，线上听众也很多，大家尽量简短，我们再接两个电话，然后我们请来宾在最后，我们节目的最后再来回应你们，我们还有一个话题要介绍呢。台北的黄先生您好，请抓紧时间，黄先生请说。
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说美国要松手，大陆要放手。为什么台湾现在面临的那个瓶颈就是说贸易问题，现在如果是说大陆这不让台湾到外面去谈这个贸易的事情，那么台湾那个经济就一直下滑一直下滑，那台湾的那个青年人现在就到外面去当那个黑劳，当劳台劳，就是当黑劳变成怎么样，变成世界上的吸烟，这个谁有责任？美国有责任，大陆有责任。
好的，谢谢黄先生。再接一位山西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吴先生听得到吗？接下一位安徽的陈先生，安徽陈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听到的话请发言。
喂
喂，请讲。
喂，这个我先上一个话题啊，那个共产党呢，这种呢人类问题，不管是少数民族问题，西藏新疆，你看这个汉人那个二十世纪现在他还没有一个说法，还有那个中国的那个人口政策，那个农业政策，还有现在这个雾霾，你看现在中国搞成什么样子了？你看台湾、香港搞成什么样子，你知道吗？
好的，谢谢安徽的陈先生关心的问题，也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少数民族还有雾霾的问题哦。我们两位来宾可以在最后结论的时间来回应刚才听众观众。不过现在时间来到了9:49了，我们马上就进入我们最后一个讨论。